是你，我在想，哎，我躺在录音室，现在开始。
我先闭合一下，好吧。是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当我们尝到你的妙爱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知道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啊！主，让我们也真的知道，主，你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舍己，主啊，你啊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向我们扬脸，主，你也向我们施恩。主啊，好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也更深的知道你的爱，主啊，也让我们学习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主，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次特会的主题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想昨天我们也读过这个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把这个主题经文给背下来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好不好再一起把这个一起读一遍好吗？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各
自
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
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我们再读一节经文，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二节。第一章的二十二节，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昨天晚上我想一周弟兄他分享了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那我今天呢是要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八到第九节。那我想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呢是讲到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第七节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你知道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昨天晚上一周弟兄也讲到说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主来交账。那我们到底是一个好仆人还是一个坏仆人我们到底是一个好的管家还是一个坏的管家？我们有没有在这里谨慎自守？有没有在这里警醒祷告？我们有没有在这里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在这边来服侍主？你看到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要向神去交账的你知道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你知道说彼得呢，他对于做一个好管家，我想他是有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印象的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如果你有福音，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的话呢，有一个 警醒仆人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35节到48节。他那里讲到呢，这个比喻讲到说，一个仆人呢，他时刻在那里很警醒的在那里等候主人。当主人在那里一叩门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呢给他的这个主人开门。然后主就说，他说 你如果是这样的仆人呢，你就有福了。主说，他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知道彼得听到主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彼得一听他就问主说，他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然后主就告诉他，主就问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如果你在那里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主说你就有福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还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他可能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然后可能还要再过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就在那边吃喝醉酒，甚至呢你就在那边动手呢，在那里打别人。主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重重的在那里责打他。所以你看到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主在这里两次的说，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就要来。我想彼得对主回答他的这段话呢，他的印象呢非常深刻。所以你看到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呢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神对着管家的要求是什么呢？你知道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电视剧要看电影，我们知道管家呢就是那种耳朵上插着一根笔，然后呢手上呢这个打着算盘，然后呢整天在那边吩咐人呢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然后呢负责呢在那边管账，安排各样的事物。你看到说我们的印象中，我们觉得说一个管家他一定是要非常的精明，非常的能干。但是你看到彼得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不是你很有能力，不是你非常的精明，不是你能够安排各样的事物。他这边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你看到在万物结局近了的时候，在一个主快来的日子的里面，对一个服侍主的人，主对他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才干，不是能力，而是要有爱，而且呢是要有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说，当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两本书这两卷书写作的时间呢相差不是很远，大概在主后的65年左右。你知道那时候罗马帝国对着基督徒的逼迫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呢你知道没过多久，彼得呢他就为主殉道。当彼得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当他在最后写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知道说随着一个人他的年龄的增长，他会看透很多的事情。我想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我自己也是已经快奔五了，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话。所以你看到说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理想，我们有很多的追求，我们有很多的憧憬，我们在那里生儿养女，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呢在那边渴望能够成功。但是当你年纪慢慢变老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发现呢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你会发现到底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你知道当彼得年轻的时候，彼得有一个雄心，他雄心是什么呢？他说他以为呢主耶稣是要来地上做王的，所以呢你看到说，他说主耶稣，他说你德国教，他说你在这边地上做王的时候，我要坐你的左边坐你的右边，他是要做主的这个左右丞相的位置的。但是你看到彼得后来就跌倒了，但是你看到他后来呢他被主恢复，当他被主恢复的时候，他能够传福音叫3000人叫5000人得救，他好像有很大的这个属灵的成就。但是你看到当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 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好，我想不仅仅是彼得啊，你去读约翰书信的时候啊，你看到老约翰他讲到最多的也是爱啊。老约翰呢，在那边一直不停的在那边强调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你知道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主呢最经常带在身边的那三个门徒啊。我们知道雅各呢，他很早他就为主殉道了。但是当彼得、当雅各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看见呢，他们最关心的都是彼此相爱。而且你去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发现在每一章的里面，我们都看到彼得呢在提到这个爱的功课。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他爱我们，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既然有他儿子的生命性情，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那另外你看到彼此相爱呢，也是教会建造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我们都很喜欢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的诗篇。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非常的熟悉。但是你看到当你在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你看到前面的十二章，你看到后面的第十四章它里面讲到的都是建造教会的这些种种的属灵的恩赐。但是你看见当保罗在讲这些属灵恩赐的时候，他中间插入了这个十三章。所以让我们看见恩赐的运用需要在爱的里面。你可以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你发现你就是鸣的锣，你就是响的钹。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最要紧的就像哥林多十三章里面讲到的爱是恒久忍耐我们都会唱那首爱的诗歌但是让我们看见说最要紧的在这边讲到说就是切实的彼此相爱。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在以弗所的四章十六节，它里面讲到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以弗所书里面你看见说这边讲到教会的建造这边讲到教会的建造呢，需要靠着主各个的肢体呢都要互相联络，照着我们在主里的功用和恩赐，我们能够彼此相助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当你读到最后，他讲到说在爱中建立自己中文的翻译呢，你看到说我们以为呢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在主里面被建立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当教会在被建立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每个人也会被主来建立但是你看到在这里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呢还不是这个当你去看所有的这些英文翻译和原文翻译的时候，它是讲到说 It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这个里面的 it 是指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讲到他说身体渐渐增长，就是讲到这个身体所以你看到这个自己不是指在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个人，而是讲到教会所以你看到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在爱中建立教会所以教会的建立必须要在爱里。但是你发现没有彼此相爱说起来很容易，对吗但是呢做起来很难。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做起来很容易的，彼此相爱很容易的彼此相爱真的很难 啊，你不要说别人啊，就是自家人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呢也是很难啊。当你看到一对夫妻在那里吵架的时候，你怀疑他们真的在那边海誓山盟过吗？啊，当你看到一对父母在那里骂孩子的时候，你都怀疑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啊。你知道有一个妻子呢，她问她的丈夫啊，她说你爱我吗？爱，当然爱啊。丈夫毫不犹豫的马上的在这边回答。你知道有时候丈夫回答的太快有问题的，回答的太快。然后那个妻子想了一下，她就觉得说，她就问她丈夫，她说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样说的？啊，那个丈夫马上就说，他说不不不，他说不是，他说我是怕你伤害我才这样说的。好，你知道我想对我们弟兄是一个提醒哈，你不要回答的太快啊，而且你如果回答错的话啊，那个后果很严重。所以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难？啊，为什么我们知道真理呢？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啊，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啊，我想在这边彼得告诉我们的一个答案。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讲到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啊，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先要爱他。啊，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既然没有见过他，那我们怎么能够爱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人呢？你知道我从小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啊，因为在那个他们在40年代抗战的时候呢，他们就逃到了缅甸去，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安家落户，啊，那我爷爷呢他是一个医生，啊，然后我父亲是在6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呢16岁的时候他就回国，他去读书了，然后呢就一直留在国内，啊，也在国内呢安家落户了。你到以前的年代哈，那个你如果你要去出国啊，或者国外的人进来啊，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所以直到8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呢，我父亲才第一次有机会啊去到这个缅甸泰国去看我的奶奶。那时候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啊，那我呢是直到这个来了澳洲以后啊，我才有机会我去到泰国去看望我的奶奶和我那边的亲戚，啊，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小的时候哈，我们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啊，但是我爸爸常常会跟我说很多关于我爷爷奶奶的事情啊，因为我爷爷他是医生，他常常呢他说当穷人没有这个钱看病的时候，那我爷爷也不会收他们的钱啊，那我奶奶呢她对人也是非常的好，常常呢去帮那些穷人在那边熬那个药啊，然后呢在那边帮助那些穷人，啊，而且呢他们每年啊那个时候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寄一笔钱给我们啊，所以你知道说在那样一个年代的里面啊，你有那一笔的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一家都非常的感激啊，我们的爷爷奶奶，而且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呢有一天我奶奶呢他们能够回国来看望我们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出去啊，所以你看到说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们，但是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啊，同样也是一样，我们都没有用肉眼看见过我们的主，但是你爱他们啊，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不会爱耶稣的啊，因为耶稣呢跟他没有关系，他只会尊敬，他只会佩服耶稣，但是他不会爱他啊，因为爱讲到那个关系，讲到你是用主用宝血把你买赎回来的，讲到主呢他爱你，不惜为你流血，不惜为你舍命。 我上一次在开里面有讲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啊，我想我们对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三个比喻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看到说第一个讲到那个迷羊的那个比喻，啊，他讲到说有一只羊他走丢了，然后牧羊人呢就撇下那99只羊，然后呢就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啊，你知道他本来可以不去的，啊，因为他丢了一只他还有99只，但是这个牧羊人知道说天快黑了，他知道那只迷失的羊现在正在寒冷，在饥饿，在恐惧甚至危险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见他就打着火把，他就不惜遇见这个野兽的危险，然后你看见他翻山越岭的把那只羊呢给找回来，当他找到了以后，他就把那只羊搂在怀里，他就把它扛在肩头，然后欢欢喜喜的回去和他的朋友一起庆祝。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只羊，如果你是那只迷失的羊，你已经走丢了，你发现说你一个人在那个旷野的里面，然后这时候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你最无助最孤单最绝望的时候，这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他在那里轻声的呼唤你，你看他说他把你搂在怀里，他把你扛在肩上。如果你是那只羊，你不爱那个牧人了，我想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所以你看见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但是你看到说我们经历过，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经历过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他给我们最深的安慰，我们经历过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无限的扶持，我们怎能不爱他。所以你看到我们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你要去爱他。那第二个，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你需要和这位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当你去读歌中之歌啊，雅歌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良人和佳偶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啊，当你爱他的时候，啊，你自然的就想要和他在一起，啊，我记得我以前跟青云谈恋爱的时候，啊，我每天我都想要去找他，啊，没有见面呢，我们就打电话，啊，你知道那时候没有手机啊。我打电话我要跑到那个路边的这个公共电话亭里面去打，然后一打呢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也真的渴望说，哎呀，每天跟主盼望跟主能够讲不完的话？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是像恋爱中的情侣那样甜甜蜜蜜呢，还是像有一些我们的老夫老妻，那个你看见说这个话呢越来越少，还是呢你有了小三，你呢在主之外你还另有所爱，我想真的很多时候你发现说我们的心的里面除了主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很多的东西在诱惑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需要单单的能够来爱他。而且你会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你爱他的时候，当你和主关系好的时候，你发现彼此相爱呢，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呢，主是爱的源头。当你和这个爱的源头连接的时候呢，你发现彼此相爱呢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在我们家前后院都有这个树墙。以前我是用手的那个剪刀去剪，剪得很慢。那后来呢我就买了一个二手的那个剪这个树墙的那个机器。那每次呢，但是呢因为那个是要插电的。所以我每一次呢都要牵一个很长很长的线从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去割那个树墙拖一个很长的这个尾巴有时候呢不是很方便，那前不久呢就坏掉了，坏掉以后呢我就去又买了一个那种 用电池的啊，然后不用就不用你去拉电线了啊。然后我一用起来，哇，觉得真的是很方便，你不用去拉一个电线，你一开呢，它马上它就可以割啊。但是好景不长，20分钟啊，20分钟就断了，就没电了啊。然后呢，你要赶紧去充电啊。你发现说，如果你没有连上电源啊，你发现呢，这个蓄电池有一天呢，它的电呢一定会用光的。啊，你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快你的爱呢就用完了？啊，你可以爱你的家人，你可以爱弟兄姊妹，但是呢，你发现你那个爱是有时间限制，啊，你那个爱呢是有容量限制，啊，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那个蓄电池，啊，你用了不久，你就发现说，哎，那个红灯亮了，你要赶紧回去充电，啊，就像我们说，你看到说很。我们常常，我们一付出爱的时候，你看到对方没有反应，或者呢，对方的反应不能够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爱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你连上这个爱的源头，你就发现那个爱不会停止。但是你发现说，连上这个电源，有时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吗？如果你要连一个有那个电的那个减少机的话，你发现说，要拖一个很长的尾巴，你要防止它不会被不要把那个电线给割到啊。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说，哎呀，我觉得说这个读经祷告真的很花时间啊。你觉得说我每天都已经很忙了啊，我事情呢已经很多了啊，我已经很烦了，我哪有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啊？但是你发现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就是你一旦你离开那个生命和爱的源头，你发现呢，你的生命、你的爱一定会枯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连上这个爱的源头，你的生命、你的爱才不会枯干。那第三个，我们要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的生命呢需要成长。我想家里面有孩子的人呢都知道其实你家里面没有孩子你也会看到说，常常有几个孩子在那边玩的时候一开始哎呀好得不得了然后呢过不了多久呢，然后这个孩子哭着鼻子跑过来跟你说，哎呀他抢我的玩具，哎呀他又不跟我玩了或者呢他打我你看见说孩子就是孩子，好的时候呢哎呀就好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吵起架来的话呢，你发现好像就跟仇人一样你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来到教会，哎呀他觉得说教会里每一个人呢都和蔼可亲都是蛮有爱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你在生活中，当你在服事上和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这个弟兄怎么处理问题是这个样子的？你发现说，哎呀，那个姊妹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有爱心。然后呢，你一下子你的心好像就掉到那个冰窟里一样。你甚至呢觉得说，这个教会里的人呢还不如一些社会上的人。你觉得我怎么可能爱这样的人呢？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他对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他剖析得很透彻。他说，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宫殿。教会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医院。你不要期望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呢都是跟圣人一样背后呢都是光圈，然后呢都是和主耶稣一样满满的都是爱。他说教会里面都是一帮罪人是一帮蒙恩的罪人。你看到说这些罪人他带着软弱，带着缺乏，带着伤痛来到教会，你看见说只有主是那位好牧人只有主他是那位大医生，他要来牧养，他要来医治我们但是你看到说主有时候呢他亲自在那边医治，在那边牧养我们，有时候呢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他是透过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他在那边帮助我们。 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是那些生命成熟，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真实属灵里面需要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主是有认识的，他们在生命里面是有经历，是有学习的。你看见主借着这些成熟的弟兄姊妹去帮助那些主里面年幼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只有一个在主里生命成长的人，他才能够去爱别人，他才能够在那里切实的彼此相爱。一帮孩子只会在那边吵架，只会在那里哭闹。你看见说只有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只有长大成人以后，你才能够学习忍耐，你才能够学习包容，你才能够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约瑟年幼的时候呢，被他的哥哥们呢卖到埃及。如果你是约瑟的话，虽然我们知道约瑟后来我们看见说他身上好像一点瑕疵都没有，但是我相信当他那一天他被哥哥推到那个坑里面，最后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有不解，有愤怒，甚至呢对他的哥哥呢，甚至里面可能还有恨。但是你知道当约瑟到了埃及之后，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经历到神的保守和看顾，你看到说神最后把他高升到宰相的地位，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命成长，我们看见约瑟对神的认识也在那边加深。所以你看到当约瑟最后当他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抱头痛哭。约瑟他不仅原谅了他哥哥们一切的过犯，他还能够把恩典把祝福呢带给他们。因为约瑟知道，约瑟说，他说神的意思原来是好。所以你看到只有一个在主里生命成长的人，他才能够去切实的彼此相爱。你看到彼得前书的里面他还有一个的重点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魂的救恩。你看到魂的救恩就是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他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的里面是没有灵的其实这应该是说就是魂的救恩。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刚信，我们知道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灵呢就得救我们的灵呢就重新的活了过来。你看到说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灵的得救，我们也知道说有一天呢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要改变形象呢与主相似我们的身体呢也要得赎。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这个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去经历这个魂的得救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需要被洁净，需要被对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长大成人。那你看到主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魂得救呢就是借着十字架。所以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十字架第一面的工作是讲到他的救赎。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宝血呢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到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是救赎的十字架。你看到这个是主亲自做成的，这是讲到我们灵的得救。那十字架另外一面呢是讲到我们与主呢同定十字架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呢一同被定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同定的十字架，这个就是讲到那个魂的救恩你知道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主呢就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的十字架，他让我们学习舍己，学习呢借着圣灵呢来管制我们魂的生命当我们借着圣灵来治治我们身体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能够把基督的生命性情呢组织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就是魂的本体啊，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啊，这也是我们阴性成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2节里面，他讲到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啊，不是心。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他这边讲到说是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的魂需要被洁净啊，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才能够从心里面能够切实的能够彼此相爱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呢？他这边讲到说，我们需要顺从真理啊，我们需要顺服主的话，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所以你看到，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第一，你先要爱他，啊，你要爱我们的主；第二，你要连于他，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爱的源泉，啊，第三，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啊，我们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啊，我想接下来我会谈一些比较具体的啊一些实行。那第一个呢，是讲到爱要在真理的里面啊，我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实行的第一条啊。你看到说，这也是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一讲到爱啊，我们就变得没有原则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我就把别人的错误、把他的问题，甚至把他的罪呢，一起都包容了。刚才彼得前书一章22节里面讲到说，爱需要顺从真理。那在约翰二书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他讲到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你看到爱一定要在真理的里面。你发现神爱我们，他没有在那边滥爱啊，他没有无原则的爱。你看到神爱我们，他首先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爱一定是有原则的啊。如果有个弟兄、有个姊妹跑过来，请你为他做一个假的证明啊，让你呢给他做假账啊，或者呢你明明知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是活在罪中，你会不会因为爱他，你就不告诉他，你就包容他呢？啊，你就会为他做这些不合法的事情呢？啊，这个不叫彼此相爱。啊，那有人问，他说，那我们怎么理解4章第8节里面讲到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啊，你看到说，他这边讲到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讲到我们要用爱去包容罪，而是讲到说我们不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啊，我们不去宣扬别人的罪，而是我们要用爱去把它挽回过来啊。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约瑟的例子啊，你看到约瑟呢，他就是用爱去把他的哥哥们给挽回了过来啊，而且你看到说他要让他的哥哥们知道说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是错的。他们要为他们之前所犯的罪，他们需要悔改。在旧约的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挪亚，在创世纪第9章的里面，他讲到说挪亚呢有一次呢喝醉了酒，他就赤裸着身子呢躺在这个帐篷的里面。他的孙子迦南看见了以后呢，就去告诉他的父亲含。然后你看见他们可能把这个事情呢传给很多的人听。后来呢，挪亚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雅弗也听见了，但是他们听见完以后呢，他们就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给他的父亲盖上了，从而呢遮盖了他父亲的羞耻。所以当我们听见别人的错误或者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到处宣扬呢，还是我们用爱去遮盖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像 有没有像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呢？啊，所以你看见真正的彼此相爱一定是在真理的里面。啊，我们不是去宣扬别人的罪，啊，我们不是在那边到处的去讲别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啊，我们在那边用爱心去把我们的弟兄把我们的姊妹能够挽回回来。这是第一个讲到爱要在真理的里面。那第二个呢，在家里。彼得前书第三章的里面讲到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你发现说如果丈夫和妻子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叫你去爱别的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是不切实际的事情。那样的彼此相爱呢，只是一些表面的文章，只是虚有其表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大部分呢都是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如果你的夫妻关系不好，那会非常影响你的服侍，也会非常的影响你和主的关系。所以你看见如果夫妻不同心，你很难在服侍的上面呢投入和摆上。我想我在这边特别要对着弟兄要多说几句，因为呢弟兄是家里的人。你知道管理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的错都是领导者的错。如果你的家有问题，是你这个做领导的没有做好。你看到说神是要拿你试问的。那有的弟兄说，他说我们家姊妹是领导，那更是你的错，因为你在那里推卸责任。那有的弟兄说，哎呀，我回家，我工作一天回家累得要死，回家休息一下，那个刷个手机都不行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魂的得救，魂的得救是讲到十字架的学习。十字架的原则是什么呢？十字架的原则就是舍己。但是你看到我们这个人哈，是最体贴自己的。我累了，哎呀，我就要休息一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姊妹，她也是要上班的呢？其实有些姊妹她是不上班的，你看见说她在家里面带孩子带了一天，已经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了，然后她就很渴望你回来能够陪陪她，然后呢帮你带带孩子，然后呢跟她说说话。但是你一回来呢，如果你只想到自己的话，你想你的姊妹就会抱怨。所以你看到家里面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也是我们学习舍己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外面呢我们常常都是做做样子，只有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那个真实的己呢才真实的表现出来。我们真的需要在家里面先学习彼此相爱。那第三个呢，讲到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有家庭的生活，我们也有教会的生活。我们是只关心自己，只关心自己的家呢，还是我也关心神的家，我也关心神家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是服侍的弟兄姊妹。你的服侍是指在主日的时候在教会里呢，还是你在平时的时候你也在那边关心在你周围比你年幼的弟兄姊妹？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里面他讲到说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都是活石。但是你看到我们这些的活石不是杂乱的一堆石头呢堆在这里，而是呢你看到这些活石是整齐的被配搭在一起，然后呢被建造成为一座灵宫。所以你看到在你的上下前后左右，你发现说都有一块活石呢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不是单独的，你是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你是活在这座灵宫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单独的，我们都需要彼此配搭，我们都需要彼此相爱。我以前常常有时候会听到有人 complain 说，讲到说，哎呀，我们教会这个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和爱不够。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亏欠，特别是长子的弟兄。但是我想我们也要看见，就算长子的弟兄每一天呢都去关心去探望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你发现说仅仅依靠这几个人呢一定是非常有限 啊，我们需要整个教会所有服事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行动起来。啊，因为你看到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都需要起来呢，尽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哈，我们常常很被动，我们常常呢等着别人呢来关心我们。啊，然后如果别人不关心我们呢，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呢没有爱心。啊，但是你看到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彼此就不是单方面，是双向。即使没有人关心你，如果你有负担，你也要去主动的去关心别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在你的属灵上你有问题，啊，你需要去找年长的弟兄，你需要去找长子的弟兄交通。啊，那有人说，他说，哎，我很想关心别人，但是我不知道关心谁。啊，那我建议你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探访的工作坊。啊，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去关心、探望啊，去在我们中间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另外一个很好的途径啊，就是你要参加祷告聚会。啊，所以我要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注意。祷告聚会不是给长职和组长们参加的，啊，不只是，啊，我们每一个星期三晚上都有祷告聚会，啊，但是你看见大部分都是长职和这个组长们在参加，啊，其实每一个有服事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参加祷告聚会，啊，因为在祷告聚会的里面，你会知道很多神家的需要，你会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当我们在那里为这些需要祷告的时候，神常常就把负担呢放在你的里面。那第四个讲到说彼此相爱要有实际，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八节里面啊，他讲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你发现我们相爱啊，常常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哎呀，求主帮助你，哦，哎呀，求那我为你祷告，啊，然后回去以后呢，你可能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啊，你发现说这些属灵的客套话呢，我们都会说，啊，约翰呢，你看到说他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说你不要说这些话，而是说你不要只在这个言语上，而且呢，你要有行动，啊，你去老人院看望过。那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啊，你有去探望过那些生病的弟兄姊妹吗？啊，你有和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过吗？啊，你知道我们动动口说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很容易，啊，你看到说相爱需要有实际，啊，你看到说这个爱的实际呢，是需要我们舍己，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那第五个方面讲到说爱需要有智慧，你看到爱的表达哈是有智慧的，啊，你需要求主呢给你智慧，知道怎样去彼此相爱。你发现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去爱的时候呢，常常反而呢起了这个反的效果。在雅各一书的第五章里面啊，他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所以你看到彼此相爱需要我们有智慧。啊，你爱你的配偶，你不是说啊我要去买那些很奢侈的东西去给他，然后去表达你的爱，而是呢你要知道他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啊，你爱你的孩子，你不是仅仅供应他这些物质上的需要，而是你需要去花时间去陪他，去教导他。啊，你爱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啊，你爱他，你需要知道他真实的需要。啊，有时候这些需要是物质上的，你可能要奉献一些金钱给他。有时候在生活上的，你发现说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祷告，来关心他，来帮助他，来安慰他。啊，当你服侍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家庭问题、教会的问题，哈，不是，其实还不是我们的存心有什么问题，啊，而是我们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 啊，我们都要爱，我们都想爱对方，但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啊，你发现常常是好心的做坏事，搞出了很多的问题啊，特别是一些家庭的问题啊。说到家庭的问题，你看到说我们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你去一片好心去关心别人，然后呢别人给你讲很多这些家里面的他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然后你听了一方的这些说辞以后呢，你就哇马上这个你就打抱不平了啊，你就开始要选边站，结果你看见说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难处啊。我想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其实真的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智慧去解决别人的难处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要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兴起环境来解决他的难处他的问题啊。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可以帮助他啊，你发现常常我们一帮就帮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是用祷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也让他真的能够恢复与主的关系，让主亲自能够来帮助他。最后一点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啊，你去读英文的圣经，他讲到说爱是长久受苦， Love is suffer long啊，你看见说刚才今天早上龙茂弟兄在这边讲的时候，讲到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说受苦啊，你看到说爱也是需要受苦的啊，爱是需要恒久忍耐啊。你发现彼此相爱的不是一次过的事情，而是一个长久的学习啊。当你去探望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探望他一次以后呢啊，你去帮助陪他祷告过一次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你需要恒久忍耐，你需要一直在那里关心他，你需要一直在那边为他祷告啊。有位姊妹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个在这个患忧郁症的这个一个姊妹啊，探望过以后呢，她也一直为这个姊妹祷告啊。然后过了一周以后，她就打电话给她啊，她说这个姊妹你还好吗啊？那个姊妹说哎呀还是不是很好，常常呢也是睡不着觉，常常呢还是想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啊。那个姊妹一听就急了，她说啊你怎么还没好？她说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一个星期了啊，是你的信心不够吧？啊，如果你是那个姊妹，你觉得你被安慰了呢，还是觉得你的病情又被加重？啊，我想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啊，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耐心，我们去帮助那些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那在第四章第九节里面讲到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想我们都知道马大的故事。马大在那边款待主的时候，他在接待主的时候，啊，因为没有人帮忙呢，他里面呢就有了这个怨言。啊，你知道说，很多时候当我们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确实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些的代价。啊，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把自己的家里打开来招待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呢是开放给这个聚会来用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但是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说，不要发怨言啊。如果你开放过家庭，你就知道啊。特别呢，你看到说有一些孩子来你家里面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熊孩子啊，然后你看见说这些孩子他是不受约束的，常常在那边上蹿下跳啊，然后呢把你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啊，一个姊妹说，甚至呢，她说她在家里开放的时候，她发现一个孩子对着他们这家里面的这个室内植物在那里尿尿。啊，如果你是他的话，你还会不发怨言吗？啊，你是他的话，你还会在这边能够学习去彼此相爱吗？啊，所以他这边，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里面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啊，是一个 long suffering 啊。当我们发现自己我们爱得咬牙切齿，我们在那边觉得说实在是爱不下去的时候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回到爱的源泉啊，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去支取那个从上头来的爱。我们在 基督里长进呢，刚刚读完这个启示录，啊，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里面，啊，你发现呢，只有一个教会呢是被主称赞的，啊，那就是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为什么被主称赞呢？啊，因为主说他们略有一点力量，就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命。啊，那另外一点呢，你看到说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讲到弟兄相爱。在他们的中间有彼此相爱的事迹。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若彼此相爱，神就有这个荣耀。教会历史呢，相传使徒约翰呢，他在拔摩海岛呢，他写完这个启示录之后，他后来呢又被释放，又回到了以弗所。啊，那时候呢，他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已经九十多岁了。啊，当弟兄姊妹把他抬到这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啊，他在讲台上他就颤颤巍巍的在那边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彼此相爱。”说完呢，他就喘得不行。啊，等他喘完了以后，啊，他又举起他那个干瘪而又颤抖的手说：“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说完以后他就下台了。在他生命的末了，他没有别的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实在是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彼此相爱，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一起欢欢喜喜的去见他。我们一起的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实在是一帮没有爱的人。主，如果不是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彼此相爱。主，我们就求你，主，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除非我们能够爱你，除非我们能够常常与你相连，主，除非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成长，主，我们没有可能能够来彼此相爱。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最真实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工作的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切实的在那里彼此相爱。主，我们承认，主，我们真的爱得不够。主，求你赦免我们，主，也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的姊妹的力量，好让我们这些下沉的手、发伤的腿能够再次的挺起来，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我们能够好好的彼此相爱。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